如果大家有留意關注香港的新聞的話，我想大概都應該最近在媒介、在媒體都會經常聽到一些四字詞語的。其中一個就是無忘初心。究竟無忘初心是好還是不好呢？當然要看這個所謂的初心是對還是不對，是不是？如果這個初心是錯的，是被人揾笨的原來是別人的騙局，那無論這個所謂的初心是怎麼說得偉大，包裝得怎麼高尚我們都需要承認錯誤不要怕丟面，我們都需要改正這個錯誤。不過相反來說，如果這個初心是經過客觀的驗證，時間的驗證都是真實無誤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堅持。在今天的這段經文裏面，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的人，他提醒這班的信徒，他說不要忘記和偏離他們曾經在保羅身上所領受基督原初純潔的信心。現在就讓我們通過今天的經文來到一同的看一看，學習我們怎樣在這個幻變充滿誘惑的世代裏面堅持堅守我們對基督的信心。在這段的經文一開始的時候，保羅就 提到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憤恨在這裏來說，其實就並不是一個最好的翻譯。在希臘的原文當中，這個字亦都可以翻譯為嫉妒如果我們用嫉妒來去做翻譯的時候，這句說話就會變成我為你們起的嫉妒原是神那樣的嫉妒。如果這樣翻譯的時候聽下去都好像不是很對，都好像有些問題。為什麼？因為這個嫉妒很多時候都給人一個感覺是負面的感覺來的。特別如果我們大家記得的話，保羅在這個哥林多前書的13章，他那裡講到他對愛一個很偉大的宣言裡面怎樣講的，他說愛是不嫉妒，是不是？記不記得？如果愛是不嫉妒的話，那保羅為什麼會為到哥林多的信徒而起嫉妒呢？而且他還這樣講，他說而且這個嫉妒原是神那樣的嫉妒。那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如果神他自己都嫉妒的時候，那樣嫉妒和愛兩者之間有沒有矛盾？我再看下去，嫉妒這個字英文的翻譯就是 jealousy， 而事實上如果我們翻查聖經的話，神不止一次講到他是一個 jealous God， 照譯的時候就是說神是一個嫉妒的神。不過聖經的和合本的翻譯就不是說嫉妒的神，聖經的翻譯就是說是忌邪的神，神是一個忌邪者。而保羅在這裡所用的這個憤恨這個字呢，一路追溯就是其實就是舊約裡面這個忌邪這個希伯來的這個字。雖然和合本在這裡所選用的翻譯是憤恨，不過呢大部分聖經英文的翻譯本都是用 jealousy 這個字的。咁亦都由於剛才我所講啦 ，jealousy 好多時候都俾人一個負面嘅感覺，所以為咗避免不必要嘅誤解，有頗多嘅英文翻譯咧，佢會加上係 godly jealousy 或者 divine jealousy， 即係話係神性嘅敬虔嘅嫉妒。如果從呢一個咁樣嘅一路大家聽落去嘅時候，我哋大概可以喺聖經裏面睇到有兩種唔同對嫉妒嘅解釋喎。一種是好的嫉妒，一種是壞的嫉妒。不好的嫉妒是什麼？不好的嫉妒就是來自恐懼和不安全的感覺。怕什麼？我怕被人，怕人家好過我，怕人家比我優越，怕人家的成功拿走了我的一些的利益，帶來我一些的損失，以致我心裡面感到不安全。這個很明顯，這種的擔憂是來自一種以自我為中心而引發出來的感受這個並不是愛的表現，故此亦都不能夠討神的喜悅。那你說 咩为之好嘅嫉妒呢？嗱，好嘅嫉妒就系当爱嘅关系里边嘅忠诚被破坏嘅时候所产生嘅感受，即系话当另外一个人对你应该属于你嘅爱，但系呢一个人冇将属于你嘅爱俾过你，而系俾咗其他嘅人或者事物嘅时候，呢一种嘅感受就系好嘅嫉妒。呢一种嘅嫉妒并唔系源自单方面嘅占有欲，我想占有嗰样嘢，冇咗嘅时候我就嫉妒。呢种系坏嘅嫉妒，好嘅嫉妒系建基于一种双方爱嘅关系上边。因此，当神话佢系一个忌邪嘅神，佢系忌邪者嘅时候，意思就即系话神不能够容让我哋将对神嘅爱比过偶像，将我哋对神应该表现嘅爱俾咗其他嘅人或者事物。嗱喺呢一度，保罗讲到，因为哥林多信徒嘅缘故，令到保罗有神同样嘅嫉妒。咁你话咦奇怪啦，保罗又唔系神，点解会有神一样嘅嫉妒呢？嗱，如果我哋睇第二节，保罗嘅解释就系话，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嘅童女献给基督。嗱，献给基督咧，喺新约嘅圣经里边咧，经常啊，基督咧都会被形容为新郎嘅，而教会就系新妇。启示录咧描述咗一个将来我哋喺天上边嘅大筵席，呢、这个筵席咧系一个婚筵嚟嘅，基督成就系嗰个羔羊，就系嗰个新郎。而教会就是那个辛苦、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出席过婚礼，大家有没有留意每一次我们的婚礼见到个新娘的时候，这个新娘总是打扮得最漂亮 最完美的。而保罗对哥林多人来说，就好像一个父亲将他的女儿许配了给基督，而这个女儿是贞洁的童女。贞洁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指到纯一清洁的心，就是没有被别的人或者别的事所玷污。对教会来说呢，这一个呢就是新妇新娘的打扮。而童女在这里所指的就是信徒在主再回来之前那个身份，除主以外别无外慕。嗱，呢个就系新郎同新娘之间嗰个爱情嘅盟约，亦都喺佢哋喺爱情嘅关系上边嘅一个互相嘅承诺嚟嘅。嗱，我相信我哋大家都参加过婚礼哦。大家谂一谂，你觉得喺一个婚礼里边有边一个时刻系你感觉到最令人兴奋嘅？有啲人话，梗系嗰个新郎。个新娘行入去礼堂嗰阵时候，当音乐奏起嘅时候，哇，最美丽嘅时刻。亦都有人话，梗系唔系咧，就系当新郎揭起个婚纱亲吻新娘嘅时候，就最甜蜜噶啦。有啲人话，这个甜蜜唔关我事啊，佢两个人嘅甜蜜。对我嚟讲最甜蜜嘅系咩啊？梗系茶点嘅时候食甜品嘅时候最甜蜜啦。对我嚟讲咧，呢都唔系。对我来讲都不是，对于我这个曾经主持过婚礼的人来讲呢，我觉得最令我紧张的时刻是什么呢？最令我紧张的时刻就是当我问他们，你是否愿意嫁或者娶对方成为你的配偶的时候，我紧张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感到兴奋，我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担心。担心什么呀？当我问我担心就是说，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他们是但一个人说不愿意的时候，我怎么算？怎么算？我看完了就是这些牧者的婚礼手册里面，我从来找不到一个的说明，就是说当人说不愿意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处理。当然这种情况相对很早发生，因为当双方去得到教堂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有一个的承诺，就是说他们愿意以婚约的形式来到建立爱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不能够容让有第三者，所以他们彼此相爱的关系 是毫无保留。同样，当我们明白到教会其实就是基督的新娘的时候，我们需要持守童女的贞洁，我们需要立志除主以外别无外慕，我们专心等候主回来，一同享受将来在天上的婚宴。好了，我再看下去，在第三节，保罗指出他担心童女的纯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他们对基督纯洁的心也都可能会消失。你说，咦，保罗为什么无端有这样的担心呢？他的解释是第四节，他说如果有人来到传另外一个耶稣，并不是保罗所传的耶稣，就或者他们所讲的福音并不是保罗所讲的福音的时候，保罗这里所讲，大家想一想，如果保罗所讲的这个情况发生在今日的教会的时候，你觉得教会应该怎样做？我相信教会当然要马上处理这个情况，不能够容忍这个情况继续的扩散，以致其他弟兄姊妹受到影响，对不对？但是大家留意圣经里面讲哥林多的教会对这个情况他们的处理手法是什么？保罗说他们容让这些错误的教导，而保罗就形容在这个这样情况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从前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我们都相信，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始祖怎样被这个狡猾的蛇来到引诱，犯了人的第一个罪恶，以致罪恶因此而进入世界，以致神要咒坐大地。有人就说了，哎呀，可惜亚当夏娃不是中国人，如果是的时候人类根本就不会犯罪，因为在蛇未有机会出声引诱夏娃之前，蛇很大可能已经被人吃了。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我在想，如果这个代表邪恶的蛇真的被人吃了，即是说它所代表的狡猾是会被消灭，哇，那是相当的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通过蛇讲出第一个谎言的魔鬼，其实在历世历代每 每一个世界国内里面，他们这个撒旦仍然是用他这个狡猾的谎言来到诱惑人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提防这个撒旦他千年不变的诱惑。所以我在这里想很想跟大家去一起看看，究竟魔鬼经常用的诱惑人的技巧在哪里。我先看一下第一个他的技巧，他的第一个技巧就是质疑神的说话，他说蛇对女人说，神真的有这样讲过？魔鬼其实今天很多时候都用同样的技巧，你会发觉越来越多人会问，圣经是不是真的神的说话来的？圣经是不是真的可信的？每当有人这样质疑神的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是质疑着圣经和神的说话。第二个技巧就是改变神的说话。我想大家留意神所讲的话和魔鬼怎样提出问题。神说这里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只是里面的分辨善恶树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时候你就会死。但是蛇怎样对女人说啊？蛇说神边度有神边会是讲话真是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看不看到个分别？今天很多人都曲解圣经来到符合他们自己的需要，圣经成为他们实现自己某一些目的的工具，是吗？大有人在，同性恋可以用圣经来支持他们的性取向的。这个圣经的成功的神学家，他们跟人讲话，我们人可以靠着圣经的能力去获得世界的成功。或者有一些更加没有人性的政治家，是吧？更加用圣经来去煽动群众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些人将神的话语改变了原初圣经的意思。第三， 撒旦骗人的技巧就是完全否定神的说话。神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怎样讲啊？你们不一定死。否认神的话，其实即是说神是一个骗子，好大的讽刺。讲方言的魔鬼反而指控神在讲方言。所以当我们拒绝耶稣是神的儿子，当我们说耶稣没有复活，当我们说耶稣不会再回来，当我们说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让人得救，这些都不是圣经所讲 的道理。而当我们相信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神是骗子。再看下去，魔鬼跟夏娃说，如果你吃那个的果子，你就会像神一样，即是说将自己的说话取代了神的说话，将自己的说话加了下去神的说话里面。撒旦最有效的方言其中之一个就是在人的耳边那里低声来到去说，你不需要神，你都可以自己做自己的神。在今天这个高举个人主义的后现代世界，你会发觉这个破坏力很大，连这个破坏力就是来自撒旦这个诡计。现代的人就说我的权利最重要，我的自由最重要，我的标准，我的感受，我的感觉最重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联合国呢已经为性别的选项呢加多了一项，不单止是男，不单止是女，还加了一个叫 X。 什么叫 X 啊？ X 就是说中性，就是说不知道，不详，或者不注明，或者不想注明。最近呢我留意到有一些地方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你设得一个选项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你不设另外一个选项，他索性不给选项，你索性就说你自己填，你认同其他，然后括住请注明。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喜欢填什么你就填什么咯。但我留意到一件事，就是他从来没有叫填表的人呢去提供什么的证明文件去证明他所填的性别的。那即是说什么？即是说如果我觉得我是女性，我就是一个女性咯，我就是一个填女性咯。就是这样的原因，美国有女性的监狱的女囚犯怀孕，你说咦，女囚犯在家在个女囚犯的监狱里面怀孕，为什么那么有趣呢？莫非人类已经是进化成为这个 Amoeba 可以自我繁殖？当然不是啦，是因为有一些男性囚犯在进入监狱的时候，在填写性别的时候，他说我认同我此刻的性别是女性，所以带着男性的身躯带着一个女性的认同就进入了女性的监狱。大家听我很荒谬，为什么这么荒谬的事情会发生？没错，这么荒谬的事情就在今日的世界里面发生着。原因就是因为撒旦成功地让这个世界相信我的权利，我的自由，我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当人代替了神成为绝对的时候，我们就犯了夏娃同一个的错误。这个是什么错误啊？这个错误就是以为我们可以成为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提防魔鬼这个千年不变来来去去都是这几招的诡计。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对哥林多教会来说，引导这一班的信徒偏离真理，我告诉大家，其实并不是明刀明枪的罪恶世界，而是基野教会里面一班的使徒领袖。保罗就说这一班的所谓使徒领袖其实是假使徒，是伪装的基督徒。那你说，哇，保罗你凭什么东西来去做判断标签这一班是假使徒啊？保罗在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人在传讲是传讲一个不同的耶稣，一个不同的福音，以致这班哥林多的信徒离开真道。大家，我想大家想一想，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些很微细的差异慢慢的渗入教会，侵蚀教会的信仰的纯洁的时候， 我哋可以理解系嘛？但系大家留意保罗呢度所讲嘅系一个不同嘅耶稣，不同嘅福音，哇，好大嘅分别，唔系微细嘅分别嚟嘅。你话咁大嘅分别，哥林多信徒有乜嘢可能？点解可以会分辨唔到出嚟噶？点解？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咧，我参加一位好出名嘅基督教嘅讲员嘅一个嘅专题讲座。咁啊，听到半路嘅时候咧，佢突然间讲咗一啲唔系好啱圣经嘅说话。但系我听到我坐喺我前边嗰个嘅信徒咧，好用力咁样岌头，系咁点头。啊，我正在疑惑当中。啊，呢、這个讲完咧，突然间发觉，咦，佢讲错嘢。突然间佢发觉佢口误，讲错嘢，咁就马上纠正翻佢之前所讲错嘅嘢啊。我就喺度谂。究竟坐在我前面的信徒，他的点头是因为他对圣经的不认识，定是因为这个讲员是一个很出名、很有地位的讲员呢？大家有没有听过？哦，某某博士这样讲的，某某神学院院长这样讲的，某某神学家这样讲的。大家千祈唔好误会，我对呢一啲嘅名衔绝对唔系带有不尊重嘅意思，但系我要提醒大家，就系保罗喺度提醒我哋，话俾我哋听，撒旦可以装作光明嘅天使，地位与名誉亦都可以成为佢哋诱惑人离开真道嘅工具，系咪啊？呢啲嘅假使徒亦都对保罗作出不同嘅攻击。如果我哋睇第五节。保罗就是为自己辩护，他说我一点都不在这些最大的使徒之下。那这班所谓最大的使徒是什么使徒？一般都相信保罗这里所讲的所谓最大的使徒并不是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十二使徒。但是我们按这个上下文的推论，这班的所谓假使徒很有可能是将保罗和那些所谓的大使徒来做一个比较，然后指责保罗，喂，你言语粗俗，一点都不像其他那些使徒，和其他靠福音养生的真正的使徒呢，你都不同，你要自己做事。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当时的文化就是好看不起一些靠劳力工作为生的人，所以就将保罗讲成是一个低下阶层的工人嚟嘅啫。我哋需要亦都需要了解当时的哥林多文化，就系话佢哋当时咧好睇重一啲有演说技巧的演说家啊，佢哋愿意俾好多钱啊嗰啲演说家，你都系去听佢演讲嘅。嗱，所以大家要明白喺呢一个嘅文化背景底下，我哋应该可以好容易理解到保罗点解。他情愿自己很辛苦的工作传福音都不接受哥林多人的钱呢？很明显保罗是不想这班的哥林多人将保罗当成是走江湖的演说家，是吗？虽然保罗这样的做法很明显是出于他对信徒的爱心，但是也都成为这班假信徒的指控啊，藉住这个情况来到去破坏保罗的权柄。相反呢，这一班假使徒却将自己包装成为文化很正确的，他们是名门正派的使徒，就是这样一个这样漂亮的包装，赢取了哥林多人的心。弟兄姊妹，我们要提防这些的诱惑，所以我们需要熟读圣经，我们需要很认真地明白真理，以致我们能够提防装作光明的天使。我们要需要明白清楚知道，在漂亮的包装并不能够保证包装里面的内容，是吧？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真理，唯有认识真理，我们才能够洞悉撒旦的诡计，我们才能够在很多世界不同的声音底下 仍然持守我们纯一的信心。请我们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用圣经来到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真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到撒旦所用的诡计，他的狡猾，以致我们能够懂得提防。主啊，我们当来到你自己永恒不变的真理与救恩的时候，帮助我们来到去持守我们纯洁的信心，以致我们专一等候主再回来，一同出席天上的大筵席。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奉主名求，阿门。